好，弟兄姊妹平安。好，刚刚在唱这首诗歌的时候很优美，第二首歌，愿意像主一样，对不对？我忽然间想到一件事情，问一下，羊和一只狼在一起久了会怎么样？或狼和羊在一起久了会怎么样？狼就把那羊给吃掉了，对不对？很简单。可是有一个神机，就是我们这些狼啊，和我们耶稣这只羊在一起久了以后，我们狼呢也逐渐怎么样，狼性就退掉了，慢慢会变成羊一样。好，今天经文只有四节，刚刚海平弟兄带我们来念，非常的简短，对不对？耶稣先说，你们是世上的盐，然后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光，所以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是世上的光，这就是今天很简单的一个主题。耶稣并不是说你们要做盐做光，他不是这样，他乃是说你们已经是盐已经是光了，只不过就是说你们要去发挥这个盐和光的作用。当我们在一开始要进入主题之前呢，我们需要解释，我想解释两件事情，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说，谁是耶稣口中的你们呢？然后第二个问题，好，世上又是指的什么样一个地方？好，刚刚那段经文讲，你们是世上的盐，世上的光嘛，这世界是指的什么样一个地方呢？到底，这个你们是谁？他们要在哪里去发挥它的功用，发挥它盐和光的作用？所以这就是我们一开始先回答这两个问题，然后我们再进入到今天的主题。所以第一个问题，我们来看看哈。耶稣这边讲说你们是世界的盐，是世上的盐，世上的光，是哪些人要发挥这盐和光的作用？那我回忆一下我们上回，我们读到这个登山宝训嘛，我们这个是一系列登山宝训，是在记载在马太福音的第五章到第七章，今天是第二次了，那第一次的时候我们谈到这个八福，有没有印象？八福，八个福分。那耶稣呢，那个时候在哪里啊？在加利利啊，在加利利，那已经怎么样，小有名气了哈。耶稣在那个时候已经小有名气，因为他在那边行了很多神迹奇事哈，很多人就怎么样，风闻耶稣哈，然后因为耶稣所做的许多事情就被吸引来到他面前。有些人是来看神迹的，我们知道哈，有些人是怎么样，来吃饼得饱的哈，盼望能够得到一些什么吃的东西在这边。当然我相信还有一些人是怎么样呢，就跟随大流啊，就随大流，我们这样讲，因为就像现代一样，网上只要一个人 po 一个什么文章，大家跟上去，随大流，也没有，有时候我们写东西不是我们，只是这世界上面喜欢一窝蜂，现代人一窝蜂要跟上这个潮流，所以这么多的人他还来寻求耶稣。所以耶稣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呢？耶稣怎么样，就登山，到一个山上比较高的山丘，那山可能不是很高，但是他到一个比较高的山上，那跟上去的人少一点，比较安静，耶稣可以在那边比较容易的教导。因为我们知道耶稣在这世上最重要工作，最重要最重要的其中的一个工作就是教导，教导是耶稣最重要工作。所以耶稣呢，在当时有一些比较亲近的人在他周边，马太福音称这些人为门徒，那这些门徒们呢就聚在耶稣的面前，耶稣就开始了这个登山宝训的这个教导。所以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是世上光，耶稣是针对门徒说的，也就是那一群怎么样愿意打开耳朵愿意聆听耶稣话语的人。所以我们今天可以问看弟兄姊妹朋友们，我们在座的，我们愿不愿意来听一听耶稣怎么说呢？当我们有这样一个打开的心的时候，那么今天这段经文就是在对我们说的，我们就是那一个应该要发挥盐和光的作用的人，不是只有少数人。所以在这边强调的，不是只有少数人需要发挥盐和光的作用，不是只有牧师、长老、执事，也不是只有这个老弟兄、老姊妹他们是盐和光，乃是怎么样，应该怎么样，是所有的人。所以刚刚讲到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盐，世上光，他不说你们要去做盐做光，你们已经是盐了， 你们已经是光了，只不过说你们要发挥那个盐和光的作用，要把它给发挥出来哈。好，我们来思想一下哈，下一个问题就是说，那么耶稣，我们哈，我们就在座每一个人都要发挥这个功用，对不对？我们都有这个身份，盐和光的身份。那我们到底要到哪里去发挥这个盐和光的作用呢？啊，是不是到山上去啊？是不是到山上去？因为这边讲的嘛，哈，好，这边是登山宝训嘛，哈，登山宝训，耶稣在山上的一个教导，那境界非常高，哈，登山宝训的境界非常高。所以是不是只有在山上还能去实践这种盐和光的作用呢？是不是这个意思呢？哈，我知道我们中国人哈，中国人喜欢修道，对不对？中国人修道哈，不管是一贯道、佛教哈，这个道教很喜欢修道哈。中国有名的这五岳有没有？五岳哈，在一个平原上面的五座山啊，不是很高哈。只是比平原高一点，这五岳呢上面有很多很多寺庙，他中国人喜欢到那个山上去哈，修炼哈。最有名的是什么？就嵩山的那少林寺嘛哈，这个我们都知道的哈。所以耶稣在这边讲教导这登山宝训，是不是说我们要到山上去去发挥盐和光的作用呢？是不是这个意思呢？好，当然不是，答案当然不是。恰恰相反，耶稣在教导完八福，好，上次讲了八福以后，耶稣在这边宣告说，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是世上的光。所以门徒要在哪里去发挥他盐和光的作用呢？当然怎么样，就是在世界上面，在世界里面去发挥盐和光的作用。基督徒正是要到这个世界上去发挥他的功用的，不是到高山上面，不是把自己隐藏起来，不是要我们去离开这个败坏的世界，反而是怎么样，要进入到世界去发挥作用。所以一个真正的信仰，我们这边讲了一个真正的信仰，它是入世的，它不是出世的，不是出世修行去了，不是，是入世的。耶稣正是带着这个救赎的目的来到这个人世间，他带着救赎世界来到一个非常不欢迎他的一个地方。同样的，作为耶稣的门徒，包括你和我，我们也需要分担神对人类拯救的工作的一部分，我们有这责任的。我们也需要把这福音带到这个败坏的这世界里头去。所以耶稣没有叫我们从世界里面退出来，虽然我们要分别，要跟世界分别，但是我们是要进到这个世界里面去。如果不是耶稣这样教导的话，那么今天你和我，我们哪一个人可以成为基督徒呢？是不是？岂不是就是有人在做成为盐，发挥盐和光的作用，以至于吸引我们来到主的面前吗？所以我们解释了这两个问题，我们稍微留意一下13、14节，中文翻译，对不对？都讲到世上，世界上那个世上，一个是世上的盐，一个是世上的光，有没有？我们要留意一下世上的盐，那个世上，第一个世上呢，它原文是地上，所以有些英文呢，它翻译版本，它翻译就翻成 earth， 在地上，你们是地上的盐，有一点小小微小的一个差别，我们要留意一下地上的盐。我们为什么要留意呢？为什么说耶稣说你们是地上的盐呢？这个地上是相对于天国来说的，相对于天国来说。所以我们可以回忆一下，我们上一次讲到八福，讲到八福，大家记得到几福了？第一福是什么？第一福是什么？虚心的人有福的，对不对？虚心有福，因为怎么样？天国是他们的，有没有？这是第一福。然后跳到第八福，第八福怎么讲？第八福，为义受逼迫人有福了，因为怎么样？天国是他们的，很好记哦，你要问那两个福，其实前后两个都一样，天国都是他们的。这是什么意思啊？这是什么意思？这就是前后辉映嘛，前后这个怎么样，首尾一致，耶稣有意的把这天国放在第一福和放在最后一福。换句话说，整个八福的中心核心在哪里呢？整个核心就是描写这个八福，是描写一个天国里面的一个景况， 描写在天国里面一种生活的方式。好，所以耶稣为什么在第一幅和第八幅都讲到天国是他们的。好了，那么紧接着八幅就来到今天这第十三节，他说你们是地上的盐。怎么回事啊？忽然间从天上，从天国掉到地上来了。对，前面八幅讲到天国，然后后面就掉到地上来了，成为你们世，成为世上的盐。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意思就是说，主耶稣教导门徒，你们虽然是活在天国的景况里面，你们虽然在那里面享受各样的属灵的福气，在天国里面享受各样福气，但是你们有一个责任，是要把这天国带到地上来的。所以八福讲完天国以后，马上紧接着说，你们是地上的盐，你们是地上盐，你们要回到地上来，成为地上的盐。所以不管是第三节讲的地上，或者第四节里面所讲的这个世上，世界上面，都是一样的。它指的是一个与天国怎么样对立的一个地方，与天国对立的地方，也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怎么样，都生活在其中的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在神看起来是一个败坏的，充满败坏的一个地方，是一个败坏无比的地方。神正是叫我们到那里去，成为他的盐，成为他的光。我记得我以前有一次回台湾，回台湾去探望我一个以前的一个同学，在研究所的同学。那他跟我抱怨，他说台湾到处怎么样，到处都色情的海报。但现在这几年好很多了，但是在那个时候还很糟糕，满街都是这样的。他心里面非常忧伤。是的，我那个同学怎么样，当年神就是差派他要在那种地方成为世上，成为地上的盐，成为世上的光。所以我们不是到别的地方成为世上的盐，世上的光。好，我们现在就来看，来进入到经文里面，第十三节。第十三节我们来看，OK， 我们来念一段 这段经文，十三节回忆一下，你们是世上，或者叫地上，地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 好，我们来先来看一张图，先来看一张图，这个是什么意思啊？这是当现代的一个采盐的方法，这个采盐，但这个盐不是海盐哦，不是海盐，海盐是水里面去把它晒出来的，这是一种开采，到盐矿里面去开采这个盐，它是一种岩石里面开采出来的盐，叫岩盐。你可以看到左这个推土机嘛，但是在左边那边是不是很多盐和这个石头啊、沙子啊混在一起的地方，要从里面这样挖矿，把这些岩石、盐和杂和这个怎么样矿物质的东西混在一起的东西呢，把它带出来。当然这个东西还要经过怎么样精制以后，精制以后才能吃的，但你可以看得到那里面怎么样，左边左边那边有很多的那个沙土和盐混在一起的，只有现代技术呢可以把它们做非常好的这种分离，把矿物质和盐把分离以后呢，那个盐就可以变得很精致。但是在古代的时候有没有这种技术呢？当时的人有没有这种特别好的技术把这矿物质和这个盐巴给分出来？没有啊。所以在耶稣那时代很可能就在吃这种不纯的这种盐，不纯的这个岩盐，是一种从岩石里面开挖出来的一种盐。有人说是古代人他们怎么吃呢？可能就是一块像石头一样的东西，用舌头去舔的，去舔那个盐，有一点咸分。当然也有人说他就包起来泡水，泡水以后呢把盐巴泡出来。我没有太多的研究，但不管怎么样，那个盐吃久了以后呢，盐巴慢慢就消失掉了，盐巴就消失了，剩下怎么样，只剩下矿物质，矿物质以后就没有咸的味道在里面了。所以难怪耶稣这边说，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间，就被人践踏了。所以盐一旦失去了味道以后，那种盐和我们现在精制盐不一样，失去了味道以后就没用了，要丢掉的。好， 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盐，好，那到底是什么意思呢？盐是什么意思？耶稣在讲这句话的时候，在耶稣的时代，盐巴的主要功用是除了调味以外，更多的盐巴作为什么用的呢？作为怎么样防腐作用的，对，保持这个食物的新鲜的，就像我们现代人，我们中国人喜欢吃什么？吃腌制的食物嘛，或者说韩国人喜欢吃什么？泡菜，对不对？泡菜里面一定要怎么样？一定要加盐巴的哈，才能够保持这个食物的这个新鲜哈，防止这个食物的腐败啊。所以这个有没有很有道理啊？这种古代人发明这个方法非常有道理的哈。从农村出来我们就知道哈，因为在夏天的时候有收成嘛，对，有一些收成。好，植物类的收成，那你怎么样把它能够保鲜到冬天的时候还有东西可以吃呢？好，就一定要用盐巴来去保鲜，要用盐巴来防止冻那个食物的那种腐败。所以耶稣用这个比喻，是教导门徒有的责任要按着神的心意呢，正直地活在这个世人的面前。我们有盐的作用，虽然我们没有办法完全的防止这个世界的这个腐败，防止这世界的堕落，我们没有这个能力的，教会也没有这个能力防止这世界腐败，如果有的话今天耶稣就不用第二次再来了，我们没有这个能力，但是不能因为我们没有这个能力我们就怎么样没有这个责任。所以耶稣说我们是盐，我们可以在我们可以影响的范围之内，要发挥着盐的功用，防止这社会的腐败，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真理和良善的一个维护者，这是神所托付给我们的责任，我们要成为真理和良善的维护者，这样我们就完成耶稣在这边的教导，我们成为盐，世上的盐。所以在这边我非常鼓励弟兄姊妹，选举的时候一定要怎么样，一定要去投票啊！就偶尔我就会听到有基督徒不去投票的，都很可惜啊，非常可惜，因为我们手中这个票啊，这个选票它会影响整个社会的。所以如果基督徒不去投票的时候呢，实际上我们是亏负了我们盐的身份的，亏负我们盐的身份啊，这盐是要发挥作用的。那我们在投票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去选举选出那个候选人呢？我们有不同的这个条件嘛，我们是要选一个对我们的祖国最友好的这个候选人吗？这是我们的条件吗？还是说我们要选一个这个最能够发展经济的人，发展的经济，搞好经济人，在美国历次的选举里面，这个一定是 number one 第一个，第一个人们最注意的选经济会搞好经济人，这个就是我们的条件吗？还是说我们可以选出一个能够带给我们更多社会福利的人呢？这个有钱来我就选他，是这样子吗？这些我们在每一个人我们弟兄姊妹我们心里面都有一把尺，对不对？都在那边。但是对基督徒来说其实最重要的选择的条件应该是什么？应该就是要把社会道德的这个议题，社会道德的议题要放在首位啊，这才是最重要的。比如说哪些呢？比如像堕胎，对不对？比如像什么？比如像同性恋，比如像宗教自由，这些这些社会议题才是最重要的，堕胎、同性恋、宗教自由等等。而且从这边还衍生出来教育，儿童的教育，对不对？而且当中还要牵扯到说你选出来这个候选人他将来是怎么样去任命那些法官的，因为这些影响非常的深远，它不只影响着我们，还影响到我们的下一代甚至下下一代，这是有个长远深远的影响的，这些才是应该我们最要去注重的。所以如果我们不愿意尽上一点点责任在选举的时候，我每次都要花个一个晚上的时间要去选出比较怎么样，比较合乎比较合乎这个圣经教导的这样的候选人如果我们不这样做，我们就亏负了我们盐的身份了，我们亏负我们盐身份，我们忘记了我们手中的这张票其实是具有防腐作用的，防止这社会腐败作用的。我们每一次投票就是怎么样， 就是一个防止社会腐败的一个行动。所以你看到没有，这个选票是很重要的，非常重要。这只是一个例子，我现在刚刚举的这只是一个例子，让我们知道说基督徒对这社会是有防腐的责任，防止腐败的责任。如果我们不承担这样的一个责任的时候呢，在神的眼中呢，他就会成为一个无用的人。好，耶稣警告我们怎么样说啊？我再念一遍哈，盐若失的味，怎能叫他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好，这就是耶稣告诉我们圣徒哈，所有耶稣的门徒，包就是你和我，在这世界上没有责任，不要把这身份和这责任给丢掉了哈。所以毫无疑问的哈，这个世界是一个腐败的世界，毫无疑问的。从亚当夏娃把罪带入到这世界里面，这世界呢，这世界整个就像一个猪肉一样啊，猪肉你放在这桌子上，放久了它会怎么样？放久了会怎么样？不止腐败，对不对？而且它臭气冲天了啊，它需要神的介入的啊，它需要神的介入来防止这个腐败的，啊，一部分啊，某种程度的啊。它如果你让它自行发展的话，它就真的是会变得这个臭气冲天啊，这一块猪肉啊。所以世界，基督徒一定要了解，世界是一个败坏的，不管是哪一个民族啊，你说中国人啊，有些人啊，不能说中国人不能说的哈，说不得，不对的哈，中国人也是败坏的，美国人也是败坏的，非洲人也是败坏的，白种人也是败坏的，黑种人也是败坏的，黄种人都是败坏的。好，我们不应该对任何的民族存有这个不切实际的这幻想啊！这包括什么？包括我们自己的这个祖国啊，自己来的国家，当然也包括我们现在移民的这个美国啊。美国也是一个很世俗的国家啊，所以我们不应该对这些国家抱有任何的幻想，对这些民族有任何幻想。但是呢，我们虽然了解哈，虽然了解这世界是败坏的，但相反过来说，是不是说因为这世界是败坏的，所以我们就放弃了对这个世界的希望，然后呢，我们就退到教会里面来，大家在教会里面过一个敬虔的生活就好了呢？哦，在这边非常的爱慕主，这样就可以了吗？当然不是哈，主说，我们是世上的盐，我们是世界上的盐，我们要在盐里面。好，我们在这世界里面发挥我们作用，怎么发挥作用呢？盐是怎么发挥作用的？盐是什么？盐要融化嘛，对不对？盐不融化能不能发挥作用？盐不融化不能发挥作用。同样的，我们基督徒，我们这些教会，好，我们这些基督徒聚在一起，我们就像盐一样。如果我们只是聚在这里的话，这盐不撒开来，不撒到世界各个角落去，好，今天有人在这个地方工作，这个人有在这个地方工作，好，我们在这世界，在这里住，在那里住，如果我们不撒到这世界里面去接触这个世界的话，请问我们的教会怎么样在这世界上成为盐呢？发挥这种功用呢？好，所以我们要融化，就像盐一样，要融化了以后才能发挥作用。 好，我们来看第二个，好，就是你们是世界的光，好，14-16节，你们是世界的光，城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好，我们再来看哈，这一段经文哈，我们现代人当然除了我们去露营哈，偶尔我们可以体验一下没有光的那种感觉哈。大多数的时候，我们都不觉得光有什么了不起，对不对？你在晚上的时候，这个开关一开，是光马上来了，所以光其实是很廉价的哈，在我们现代人来说。可是这个时候，我们在读耶稣的这段话，当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光的时候，我们需要回到当时耶稣所说的那个背景。因为在那个时候，到了晚上的时候，那光真的是非常宝贵的，非常宝贵的，不太容易有什么光的，是非常珍贵的。 所以我们如果能够回到那里，才能够更多的了解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光啊，这个意义在哪里？意思说在这黑暗的世界里面，光是非常珍贵的，你们要在当中发光啊，你们要在当中发光啊。我们来看，这是耶稣说的一句话啊，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啊。这是耶稣所说的一句话，他说他是世界的光，所以认识主的人啊，就可以跟从他，他的生命就不会留在这个黑暗里面啊。然后呢，主就会成为他的生命的光啊，生命的光。我们的生命需不需要光啊，弟兄姊妹或朋友们？我们的生命需不需要光啊？非常需要光啊，需要光才知道我们里面有多黑暗啊。而且有光我们才能知道我们的方向在哪里，人生的方向在哪里。只有光才能知道说，哦，我们所做的东西是不对的，把我们照出来了啊，要不然我们跟着世俗的话，大家标准都一样，久了就忘掉了啊。神有神的标准在那里的啊，所以我们非常需要光啊。想想看，我们现在有些人喜欢到这个郊外去露营，有没有？去露营，到了晚上没有月亮，假设没有月亮的时候，伸手怎么样？是不见五指啊！这时候怎么样？我们就完全失去方向了，就完全失去方向啊！但是呢，如果一起烤火，点起火来，有光照出来的时候，马上我们就觉得怎么样？有了光，有了温暖，我们看到我们周遭了啊！这个光是非常重要的啊！再来看耶稣讲的另外一句话啊，对不起，不是耶稣讲的这句话哈，这一句话是一个预言，在耶稣即将要诞生的时候，借着光来预言耶稣是光的啊。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啊，这是一个预言。所以耶稣是带着救恩进入到这个世界里头，所以耶稣就好像这个清晨日光从高天怎么样临到我们这些坐在黑暗里面的人。我们不信主，我们不知道我们以前过去有多黑暗，所以神救恩的目的是怎么样？就是要把我们引到平安的路上。最后这边讲引到平安的路上，平安是非常非常宝贝的啊，平安不是说我出去不会出车祸，这叫平安；我不会生病，啊，这叫平安，不是啊。平安是能够在永恒的世界里面与神永远的和好，这叫平安。平安是与神和好了，这个平安是非常非常宝贝的啊。只有我们的主耶稣来到世上，把救赎带给我们以后，才能够把这条路指引给我们，让我们知道怎么样来走这平安的道路啊。所以当耶稣带着救恩进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就像那清晨的光啊，指引了我们这个救平安的道路。世界上的人好像怎么样，就像我们以前不信主的时候也是一样，好像是在黑暗里面去行走的，没有永生的方向，没有那个永生方向，我们也不爱慕这永生啊，我们只能怎么样，向着永死的那方向走去。我们还不知道，我们没有信主的时候，一天一天接近死亡，死亡之后要进入到一个更可怕的光景。死亡还不是最可怕，死亡之后永远与神隔离，那个永死的光景，那才是更可怕的一个光景。但是今天基督光照在我们身上，我们知道，哦，原来有一个永生的道路，我们可以与神完全的和好，原来那条道路叫做平安的道路，我们与神能够和谐，永永远远的享受神各样的福气。所以唯有主耶稣是我们的真光，唯有耶稣才能够带给我们生命的光，这是很宝贝的。他可以带领我们走这个平安的道路，一直走一直走，走到永生，一直走走走到永生。好，主说我是世界的光，对不对？我们刚刚读了这两段经文，耶稣说他是世界的光啊，耶稣自己宣告啊，第一段经文的时候耶稣自己宣告耶稣是世界的光，我们觉得合不合理呢？我们觉得合不合理？弟兄姊妹，非常合理，对不对？耶稣说他是世界的光，当然嘛， 它当然是世界光。但是呢，令我们非常惊讶的是，我们刚刚读的那段经文，刚刚读的那段经文说，你们是世界的光，是不是？耶稣说他是世界的光没有问题，但是耶稣说我们是世界的光，我们真的是世界的光吗？有时候我们还蛮羞愧的哈，我们真的是有那个光给照耀出来吗？但这的的确确的，这正是耶稣这里面的话。好，耶稣说我们啊，这些基督徒们，我们是世界的光。好，有一个比喻哈，可以蛮有帮助的哈，能够让我们了解耶稣这个比喻啊。我在这边讲的是一个比喻的比喻啊，讲一个人的比喻来去比喻耶稣的这个比喻啊，就光的这个比喻啊，是蛮贴切的啊，可以让我们多多少少明白一下，耶稣他说他是世界光，耶稣也说我们是世界的光，那我们这光和耶稣的光到底有没有什么不一样，还是有没有什么相同的地方，有没有呢？好，我们需要一些比喻哈，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比喻哈。他说主就像怎么样，就像太阳一样，我们像什么，我们像月亮一样，太阳是自己在发光的，对不对？主就像太阳一样是自己在发光，但我们呢，我们是月亮，是反射太阳所照过来光，所以我们也在那里发光，明白吗？一个是光的源头，一个是怎样，是反射那个源头的光，一个是太阳，一个是月亮。神有点像太阳一样自己在那发光，耶稣是自己在那发光，我们呢，这些基督徒们，我们像什么，像月亮一样在那反射神的光。这是一个很好的比喻，因为在白天的时候呢，太阳的光线照到四周，对不对？我们怎么样，不需要光了，因为这个光源太大了，就有了光。但是太阳下山了以后呢，到了晚上没有光怎么办？还好如果月亮出来了，一轮明月，中秋节一轮明月圆圆的挂在天上，那是很不错的。虽然没有白天那么亮，没有白天那么亮，但是月亮看起来还是蛮皎洁的，洁白的，所以月亮反射太阳光仍然是非常有帮助的，特别是在古代，我们刚刚说要回到古代，回到古代你们去思考这件事情，所以在古代里面月光还是 很有作用的。所以我们严格来讲，我们中秋节我们常常在想赏月吗？有没有赏月，要看那个月光，这样讲对不对？不一定是完全对，因为那不是真正的月光，那是太阳的光，月亮是自己本身是不发光的，太阳光照到月亮然后反射过来，我们才看到了月亮。所以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代表，我们就是耶稣的代表，我们就是耶稣的代表。我们虽然不是那个光的源头，我们不是发光的源头，我们虽然没有像耶稣那样光明，但是呢，耶稣仍然赋予我们这个责任，要叫我们成为世上的光，让世人能够看见，把耶稣的真光呢，从我们生命里面能够反射出来，让这世界上的人在黑暗当中的能够看到一点点光明，然后呢，可以借着我们怎么样来去认识这个神，来认识这真理，这就是我们是世上的光它的意义啊。那么基督徒要如何的发光呢？我们也基督徒要怎么样发光啊？发出这光明来呢？耶稣告诉我们说，我们需要好行为，我们需要好的行为啊。好行为可以感动别人，我们需要把好行为做在这世人的面前，让他们看见，让他们知道说我们爱他们，愿意把这温暖带给他们，正好像说神爱世人一样，神自己也是用自己的行动来去证明这件事，这不是只是口头，不是口头上说一说而已，乃是用行动去证明的。耶稣用他行动证明了神爱世人，我们也是一样，要有好行为去证明我们怎么样，我们是爱他们的。好，我自己信主的时候呢，我是怎么信主的呢？就是因为有一个很爱主的家庭，他一直陪伴着我和师母，陪伴好长一段时间了，在我们身上花好多时间了，使我们认识了这个耶稣，他那个神的那种无私的那种爱， 所以后来我们信了主以后呢，我们自己也是一样哈，学习他们的榜样，真的榜样会带动榜样，生命会影响生命的啊，他们影响我们，所以我们呢也愿意学习他们的榜样，也是这样子哈，花时间在别人身上。所以几年很多那个时候有一次我记得哈，我们曾经帮助过一个人，一个人信主啊，帮助一个人信主，他的儿子哈，他年纪比较大。他的儿子呢跟我都是在学校里面的学生啊，但是呢有一次出去的时候他开闯了祸啊，闯了那个 stop sign， stop sign 应该停的嘛，他出去了，他没有看到他就直接出去了，结果刚好一个机车啊撞过来，摩托车啊 motorcycle 撞过来，撞到玻璃里面去，就把他怎么样，他自己没事，他的儿子呢开车的也没事，可是呢他的妈妈，他的妻子啊，他的妻子出事情了，那个大头灯啊，那个机车大头灯就撞进来，就撞破玻璃，撞到那个脑袋，所以呢他的妻子就 coma 了啊，就昏迷了，成为植物人，大概有撑了一两年的时间啊。所以在那一两年里面我们就帮助他啊，常常帮带着他去看他的妻子，也安慰他的孩子啊，他的儿子就跟我大概同年纪的，我们安慰他们哈，常常带他去看他的妻子，我们在床上也常常怎么样唱诗歌传讲福音，不管这个人听得到听不到我们不知道，我们还传给他福音哈，就这样过了，然后带他信主。那有一次呢在探望他妻子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就带这个人去吃饭哈，去吃饭，他很感动哈，这个弟兄他很感动，他说我们怎么知道那一天是他的生日呢？我们怎么知道他那天是他的生日呢？我们当然不知道那天是他的生日啊！哦，刚好是巧合嘛，对不对？刚好是巧合。可是想想看，也不见得是巧合哈、哦。搞不好就是圣灵感动我们，而选了那一天的日子，带他去看他妻子，然后带他去吃饭，好像帮他庆生。他心里面非常感动，所以。神托付给我们的责任，就是要把这安慰要带到这世界上面，要与哀伤人同哭，要与哀伤人同哭，这是圣经的一个教导，这样子我们才能够有好行为，能够把光照在别人身上。虽然我们口头传讲这个福音的真理是非常重要的，要传讲神的真理，但是我们怎么样也要好行为，是可以在人的心头 心田里面去做那松土的工作啊，做松土的工作，让人的心田变成好土，然后福音的种子撒下去的时候就能够生根发芽了啊。所以我们的好行为是印证了我们所传讲的福音，让别人知道我们不是说一套做一套，让别人可以看到我们的好行为就思想啊，为什么世界上面真有这种无缘无故的爱啊，要让他们知道为什么这世界上真正有这种无缘无故爱啊！当他们开始思索的时候，眼目怎么样就渐渐被调整过来，就聚焦在神的身上，他们就发现说原来是因为神，一切善的源头就是神，最终他们就将荣耀归给神啊！这就是耶稣这边的意思啊！所以无论基督徒个人也好啊，或教会也好，我们责无旁贷，我们都有光的身份啊，我们有光的作用，照亮世界世人的道路，使他们能够转向神。所以耶稣说晨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这特别是指的群体来说的，也就是教会啊，教会就像是照在山上的晨，在那里放光，山上的晨啊，世人可以在远远的距离里面看到这个山上的城在那里发光。所以在新约时代教会其实是完成了一个旧约的一个预言，教会就好像那个被高举的那个圣山锡安山，它当它被高举起来的时候就吸引万国来归向神，所以教会就是照在山上的城，是不能隐藏的，没有办法隐藏的，那光就要发射出来。耶稣也说人点灯呢不是放在斗底下，是要放在灯台上的，对不对？我现在点一盏灯我放在这底下干嘛？我当然既然要点灯，我当然就要放在灯台上，放在这桌子上面，是不是？这耶稣的意思。 所以耶稣拣选我们每一个人，就是要赋予我们一个责任，借着我们好行为啊，吸引世界上的人来归向他。没有任何理由要将我们的好行为藏在桌子底下的，就是要有好行为呢，行为放在台面上去彰显出来，吸引人来归向神啊。好，今天我们很快的看完耶稣所讲的这两个比喻了哈。盐是怎么样？有防腐的作用。好，光呢是讲到的是好行为。盐是代表是要活出神公义的那一面啊，防腐嘛啊。光是要活出神的慈爱的那一面啊，这是非常重要的哈。所以再讲一次，盐是防腐的，光是好行为。盐代表的是神的公义的那一面，光是活出神慈爱的那一面。所以我在前几天哈，我不知道在微信上面弟兄姊妹有没有记得，我引用了一个作家叫狄更斯，有没有听过？狄更斯一个基督徒作家的一句话哈。但在我讲他引用他话之前，我要先说明一下狄更斯这个人。狄更斯他是一个怎么样？是改良社会主义者，但他不是个社会主义者。这两码子事，他是改良社会主义者，所以他非常的同情穷人，但他反对穷人的暴力。这有没有看到一点差别了？他关心穷人的一些遭遇，但在道德上他从来都不支持穷人的很多行为的。这是狄更斯，非常值得我们效法的。今天面对共和党民主党，我们要怎么选呢？所以狄更斯揭露了资本主义的丑陋，所以呢，马克思就非常赞扬他。但是我们知道他们两个人是完全不一样的。更重要的，狄更斯是一个基督徒，所以我引用了他的话是因为他所说的很多话是基于信仰的，所以我才会引用他的话。这是狄更斯所说的一句话，这是在小说《双城记》，双城记一开头这样讲的，他说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这是一个光明的季节，这是一个黑暗的季节。所以弟兄姊妹，去年2020年从疫情对不对到美国政治来看，这是非常非常混乱糟糕黑暗的一年，大家同不同意呢？非常混乱的一年，而且现在这个灾难还是怎么样继续进行时啊，你看最近阿富汗的撤军就是一个例子对不对，那个影响还到现在。那我们很多基督徒就 wake up 了，就苏醒过来了，醒过来了，原来这世界是这么黑暗的，原来真相是这么样丑陋的，对我们很多人来讲，这是一个震撼教育，震撼教育。但是我要问弟兄姊妹这边一句话，我们从那个震撼里面出来了没有？我们在里面待了多久？我们到底出来了没有？我所谓出来并不是叫我们说怎样叫麻木了然后看过去了，时间久了就没有感觉了，对痛苦没有感觉，不是这个，这不是我出来的意思。我的意思是说，我们有没有从黑暗里面看到了光明？有没有从最坏的时代里面看到了一个最好的机会呢？这叫做出来。好，所以狄更斯他写这句话就双城记，他的背景就是法国大革命。法国大革命那个时候就是人性最黑暗的时刻，各种政党之间那个斗争，你死我活，上面的权贵和下面的老百姓在那里斗，为生存不择手段，那的确是非常黑暗的时代。但是在狄更斯的笔下呢，那正是也是一个机会，可以把这个人性里面那个良善美丽的一面给彰显出来，好叫那个良善和美丽啊成为一个乱世当中的珍宝，照耀出来。所以呢，你可以看到在他小说里面，他常常把人的这个罪性啊非常深刻表达出来，可能是一个上层的贵族，也可能是一个下层底层的一个老百姓，在他笔下都是一样的，都是罪人，富人和穷人都是罪人，但是在他笔下呢，他也把耶稣的那种舍己爱人的生命呢写在了一些很重要的角色里面，这就很可贵的地方。所以他才会这样讲，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 一个光明的季节，也是一个黑暗的季节。圣经就是用这种正面的一个态度来解释了我们基督徒为什么要生活在这个乱世里面，基督徒有什么样的责任。因为正是因为在这个乱世里面呢，真信仰才能够显出它的可贵来，你明白吗？如果不是乱世的话，真信仰普通而已啊。正是在这种乱世里面，真正的信仰不管是防腐或者好行为，都有它很深很深的意义啊。所以刚刚说过，基督徒是地上的盐，是世上的光。基督徒要在哪里去发挥这盐和光的作用？是在地上，是在世界上，也就是一个跟天国怎么样相反的一个境界。八福的第一福和第八福，对不对？都讲到天国是他们的，天国是我们的，我们活在天国里面。但耶稣说，你们是地上的盐，你马上就回到地上来。今天如果我们还活在2020年那种震撼教育里面，忧伤啊，痛苦啊，走不出来啊，我们觉得美国怎么这么黑暗啊等等，我们始终找不到自己应该在这国家里面应该什么样的定位，那么今天的经文就很值得我们去参考了，我们并不是一个在一个理想的空间里面，世界理想真空的世界里面去遵循天父的旨意的，去发挥盐和光的作用，不是的，恰恰相反，耶稣教导我们，我们乃是地上的盐，世上的光。在这黑暗的世代里面，在这末日越来越接近的时刻，我们仍然有正面的角色，积极的作用的。所以如果我们能够认清美国现在的光景，知道它极其败坏，那很好的，那是非常好的，我们至少不是在活在一个被蒙蔽的一个光景里面。但是我们要告诉我们自己说，那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还需要成长啊，我们还需要成长啊。如果我们看到这些情况，我们就失望，就退后，就冷淡了，那就代表我们对这个国家怀着怎么样一个不切实际的想法嘛。那如果是这样的话，美国就是我们偶像嘛，那很好啊，美国神就借着这种环境把我们的偶像给打破了嘛，这对的嘛，我们对美国要看得很真切，那我们记得耶稣这里教导我们可以在一个最坏的时代里面，最黑暗的季节里面呢，去活出神的荣耀来，把主在我们里面的生命给彰显出来，这样就完成了神的旨意了。所以最后我有个很短很短的一个结论，所以登山宝训它是讲到天国子民，讲到天国子民在那里面生活，它里面讲到的不单是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也讲到我们和这世界的关系。所以耶稣的逻辑非常简单，他说只要我们能够活出这天国子民，活出那真正的信仰的生活，我们就一定会对这个世界产生影响的。这叫什么？这叫软实力，这不是一个硬实力，不是用刀剑，不是用圣战去改变的世界。所以弟兄姊妹们，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盐，世上光，我们愿意发挥这盐和光的作用吗？最后耶稣说，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我们的 UCCI，这个教会按地位来说就是一个造在山上的城，所以但愿神使用我们，叫这城不能隐藏，能够引导世人来归向神。阿们。好，我停在这里。
谢谢杨牧师，非常精彩的片证道，这一段非常熟悉的这一段圣经讲解的，这是非常深。